大家好，今日系6月14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伊谈判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喺来回拉锯，不过而家睇嚟似乎真系出现咗关键进展。有伊朗当地民众透露，喺美国方面宣布咗协议签署日期嘅同时，伊朗特种部队使用警棍同催泪弹，驱散咗当晚9点左右喺德克兰多处举行嘅反对妥协集会。据闻，参与集会嘅人包括巴斯基民兵以及革命卫队嘅支持者。有目击现场嘅伊朗人表示，当佢见到防暴部队同特警嘅数量明显增加嘅时候，就意识到呢次所谓嘅投降书可能真系要签啦。不过，咁样嘅情况到底系咪能够说明问题？目前我哋仲未可以下定论，仲系要睇接下嚟嘅最终结果。据以色列时报报道，14号当日，川普表示美伊协议将会正式喺网上签署。根据目前传出嘅讲法，呢份协议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允许美国喺局势平静嘅时候收集伊朗嘅高浓缩铀。以色列媒体则话，呢一份备忘录可能会延长停火期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嘅新一轮谈判。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话，虽然以色列方面对新出现嘅条款强烈反对，但系川普一度喺电话中表示，呢项系一项非常好嘅协议，系时候结束呢场战争啦。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喺通话中似乎亦都接受咗川普决心推行协议嘅立场。报道形容话，内塔尼亚胡非常明显已经明白协议即将达成，而佢无力阻止。而目前正形成的协议亦都被外界解读为华盛顿已经同意了德克兰提出的部分主要条件。有分析认为，伊朗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同意这件事。以色列方面则表示，这个同之前结束加沙战争的协议框架很相似，也就是说原本提到的有提取变成了有稀释，而导弹系统则不在协议的范围之内。同时，这项协议亦都确实在伊朗内部造成了反弹。有反对协议的抗议者要求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辞职，以阻止协议继续推行。同时呢，还要求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夫辞职。相关抗议甚至还引发了伊朗革命卫队方面的戒严式回应。而这个也都令外界觉得相当惊讶。这样对于这份协议接下来到底会不会真的落地，美伊双方又会不会正式签署，我们应该很快也都会见到下一步的走向。而在加沙方面，以色列在14号也都取得了一些国际层面的进展。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联合国方面宣布做出让步，近东救济工程处已经解雇了70名加沙工作人员。此前，以色列一直指责这个机构内部充满着哈马斯成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联合国方面目前仍然拒绝公开承认这些人和哈马斯之间存在联系。但同时，最新报告亦都指出，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证实，哈马斯成员曾经在加沙处决并致残了数十名巴勒斯坦人，而相关行为被认为可能构成战争罪。换句话讲，这个等于是在国际层面上对哈马斯提出了新的战争罪指控。不过，联合国方面亦都继续指控以色列，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令加沙出现了权力真空，更进一步令哈马斯能够利用这个空间去继续制造破坏。另外，在世界另一边的墨西哥，当地媒体报道说14号又有一名市长被杀害。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当局表示，圣米格瓦马蒂特兰小镇市长布拉佛被武装分子枪击身亡。而这一宗案件发生的时间点亦都很敏感，因为目前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墨西哥当地的维安压力本来就已经相当严峻。据闻瓦哈卡州多年来一直受到贩毒卡特尔势力割据，亦都是帮派火拼的高发地区。公开资料显示，自2006年以来，墨西哥已经有将近100名市长因为卡特尔冲突遇害。而这个亦都再次凸显出，墨西哥地方政治人物面对黑帮和卡特尔暴力时，他们的处境还是非常危险。这样在美中关系方面，随着华盛顿继续收紧对北京的贸易和安全制裁，北京方面亦都扬言要发起大规模的外交抗议。13号在五角大楼大幅扩大中共军事企业黑名单之后，中共商务部表达了他的强烈不满，并威胁将采取报复措施。这一次，美国将阿里巴巴、比亚迪、 百度等中国知名企业亦都纳入了军企黑名单。外界认为这个令今年五月北京峰会期间美中之间达成的脆弱共识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对北京来讲，这个不单只是贸易问题，更牵扯到中共企业和军方之间的关联，还有美国对中共军民融合战略的警惕。所以这次黑名单扩大之后，美中之间原本就脆弱的关系很可能还会进一步变得紧张。而在中国大陆，6月11号凌晨，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发生重大爆炸事件。官方通报说，这宗案件造成了7人丧生，17人重伤。而事发之后，当地亦都传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讲法。有居民透露，涉案男子疑似是一名曾经在军队服役的老兵，出生于1953年。居民他因为身体状况不好，曾经花费数万元去购买保健茶叶，但是后来因为认为产品无效，但是又没办法退款，所以长期积累了不满情绪，和商家产生经济纠纷，最后走上极端道路。有受访居民还说，这名男子曾服役于工兵部队，具备爆炸物的相关知识，因此怀疑他是自行制作炸药在实施报复。据当地传出的消息，涉案人士曾经向目标投掷两枚爆炸装置，而他本人亦都在爆炸中丧生。目前为止，警方都还未有公布疑犯的身份，亦都未有正式说明犯案的动机。而这一宗广西兴安爆炸案造成的重大伤亡，亦都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民间矛盾激化，以及公共安全问题的关注。
血糖硬是降不下来，食药降下来，没多久又翻上去了。中医说呢，这个是肾气不够了，代谢糖分没力气，所以调节血糖要先补肾。三高代谢补，纯天然的草本，温和帮你将肾补起来，血糖自然就稳定，每日三粒，身体自己就会调理。本节目由健康20赞助，记得三高调理选代谢补。
13号，川普总统公开表示，美伊协议预计会在明日签署，而这一日刚刚也是川普的80岁生日。不过伊朗外交部随后否认了这个时间表，并表示相关安排目前并不确定，但是外界注意到伊朗近期为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举行了下葬仪式，因此亦都被解读为美伊谈判可能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收尾阶段。多家媒体同时披露，相关的签字仪式可能会以线上的形式进行，也就是说双方都不需要到现场接触就可以完成协议的确认。当日川普亦都发文表示，美方将建立一套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机制。他说，一旦协议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向所有航运开放，美伊关系也都将进入一个更好的阶段。同时川普强调，今次不会再有任何的资金交换，美国不会好像过去的政府那样向伊朗提供大规模的资金援助。他还提到，在局势稳定之后，美方将处理伊朗深埋在山区的核设施和相关材料，并且依靠 B-2 轰炸机执行相关任务，确保这些核能力被稀释并且摧毁。川普表示，美方期待和伊朗还有中东地区展开长期的合作，但是他亦都强调，如果协议失败，美国仍然保留最终的替代方案。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卡伊通过伊朗国家通讯社表示说，相关备忘录不会在14号就签署。他说，我们需要等待确切的签署时间，但是不会是明日。不过他也补充说，未来几日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都不能够被排除。这样这个表态就跟巴基斯坦方面的讲法也都形成了对比。作为美伊谈判的关键调停方，13号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说，美伊和平协议可能会在24钟头内敲定。他说双方已经接近达成最终文本，并且很快也都要启动电子签署程序了。谢里夫强调，所谓的电子签署就是意味着双方不需要现场见面，也都可以完成确认，而且之后还会进行技术层面的磋商。他表示感谢海湾国家对今次谈判的支持，并说这项协议可能会为地区的长期和平奠定基础。这样根据 CNN 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各方确实是希望能够加快进程，避免谈判在最后的阶段破裂。消息人士说，最迟可能会在星期日之前就完成电子签署。而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亦都透露，草案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部分海上封锁，以及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拆除并销毁浓缩铀。同时协议亦都会建立严格的核查机制， 防止伊朗核项目重新启动，并限制伊朗向外部武装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呢名官员仲表示，美方将在适当的时机处理伊朗深埋在山体下的核设施和相关材料，并依靠 B-2 轰炸机执行任务，确保相关核能力被稀释，并且摧毁相关核能力。这样的表述亦都引发外界对协议入面军事条款和执行机制的高度关注。对此，作家、视频人曹长青认为，川普总统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基本已经达成，很快就要签署。但是伊朗官方电视台就表示事情没那么简单，而主要调解人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又表示美伊和平协议可能会在24钟头内敲定。曹长青分析说，伊朗当局决定由7月4号开始为被美军斩首的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举办葬礼和下葬仪式，这个说明伊朗方面知道到那个时候美伊协议已经签署，不会再有美军军炸的问题，所以先敢安排下葬仪式。他认为这个亦都说明德克兰很清楚美伊协议已经势在必行，而伊朗方面呢亦都已经同意签署。另外，曹长青亦都指出，这场协议牵涉到很多国家，所以如果伊朗违约的话，将会被更多国际社会，尤其是穆斯林国家的反制。同时，这个亦都会令美国有理由再次轰炸并重创伊朗。所以他认为这项协议对伊朗来讲呢会有相当的制约力，因为一旦违反协议，后果将会非常严重。G7 峰会即将在15号在法国艾维埃登场。今次峰会上，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多位中东领袖会面。咁值得留意的是，现在俄军在战场上的兵力损失已经接近一个非常危险的临界点，外界认为普京有可能会被迫启动第二次动员，而这样对他来讲无疑是一场政治豪赌。同时，美军的战略重心亦都正转向印太地区，而这样亦令北约迫不得已开始评估，如果美国在欧洲提供的防务力量减少，欧洲究竟还有什么安全缺口需要补上。据白宫官员透露，川普会在16号参加一场工作会议，而与会人士包括 G7 各国领袖，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另外，为了推动平息中东战事，川普都计划在峰会场外分别同埃及、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领袖举行双边会谈。这位白宫官员还指出，川普预计会同盟国讨论清除水雷的计划，因为英国、法国等 G7 成员国都已经表达了意愿，希望在冲突暂停之后协助清理这条重要的国际水道。这样在中东局势和海上安全议题持续升温的同时，俄乌战争的压力其实亦都同步加剧。据基辅独立报13号报道，按照基辅方面的判断，莫斯科正在准备征召数万名新兵，来填补俄军在战场上越来越高的兵力损失。现在俄罗斯经济已经受到战争严重拖累，俄国民众对战争长期拖下去亦都越来越觉得疲倦。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普京真的启动第二次强制动员，这样带来的社会冲击可能会比上一次还要更难控制。据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在1月发表的报告估计，到2025年12月为止，俄军在战场上的伤亡人数大约达到了120万人，即是说如果莫斯科想要填补这些损失，每个月就需要补充超过3万名新兵。而乌克兰情报亦都指出，俄军今年第一季度新增的签约入伍人数是70500人，比俄罗斯国防部设定的目标少了大约30000人。不过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 SWP 专家克鲁格的估计亦都同这个数字比较接近。他认为俄罗斯同期的签约人数已经降到了3年以来最低的水准。军事分析家史提潘尼科亦都指出，从2025年底开始，俄军的伤亡速度就已经超过了招募的速度。如果俄军还想要维持好像去年这样的地面攻势节奏，至少都要进行局部动员。CSIS 欧俄暨欧亚计划主任博格曼表示说，如果俄罗斯真的启动军事动员，那个就说明这个政权正在非常大的压力之下，亦都陷入了政治困境。他说动员对普京来讲是一场非常大的豪赌，是一个有可能令普京本人和他的政权都要承担风险的赌注。咁喺俄罗斯面临住潜在再动员压力嘅同时，欧洲嘅安全格局亦因为美国嘅战略重心外移而开始承受住新嘅压力。据大纪元报道，五个大楼上个月宣布将削减向北约提供嘅安全防御力量，并且将防御重心转向印太地区。 之后，北约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就开始评估替代方案，以便应付俄罗斯未来可能对北约欧洲盟国发动的攻击。据美联社报道，北约现在面临调整的是部队模型。简单来讲，这个部队模型就是北约32个成员国在和平、危机或者战争时期可以怎样去调动部队的一套 A 计划。而这个计划会列出一旦冲突出现，在最初6个月之内，北约的指挥官都可以分阶段调用哪些军事资源。欧洲多国政府和情报机构都已经警告，普京有可能在未来3到5年之内具备在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发动攻击的能力。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13号，北韩官媒在一篇涉及美国对外军售的文章里面，罕见地用台湾来称呼台湾，还将台湾和韩国、日本并列在一起。这样的表述即刻引发了外界的联想。与此同时，川普突然在 Truth Social 发布他与金正恩的合影，使外界更加关注美朝之间是否正在释放某种新的政治信号。所以外界亦都更加关注美朝之间是否正在释放某种新的政治信号。据朝中社平壤报道，北韩外交部外交政策司司长在13号发表书面谈话，回应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口新型空对空导弹和相关装备一事。北韩方面批评说，美国持续推行对外军售将会对地区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在这篇文章里面，北韩提到美国向韩国、日本和台湾大量提供武器，是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在内的亚太地区军事紧张局势的根源。这样值得注意的是，北韩官媒今次并没有用北京常用那个中国台湾之类的讲法，而是直接称台湾，还将台湾和韩国、日本摆在同一个语境里面。这一点即刻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表示，北韩其实是承认中华民国的，只是选择公开定不公开。这样也都有网友评论说，给北韩10000个胆，他都不敢打美日韩。但是北韩对中国东北三省的想法反而更值得警惕。同时，这名网友还讽刺说，中共党媒现在还日日嗌中朝友谊万岁，其实真的非常可笑，因为国家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友谊，只有利益。这个道理连小学生都知道。这样就在同一日，川普亦都突然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他和金正恩在2018年新加坡川集会上的合照，而且这张照片是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所以外界亦都开始猜测，川普是不是在暗示接下来可能要安排和金正恩的新一轮互动，甚至是会面。这样对此亦都有网友讽刺说，问题来了，习近平访朝的时候金正恩看起来更似大哥，但是金正恩如果去见川普，川普先是大哥，这样一对比就显得习近平的辈分有点低了。美国保守派名嘴班农还有捷克波索比克近日在最新的一期战斗室节目中再度将矛头指向了中共同及西方建制派，他们在节目中猛烈抨击中共同一些建制派的势力长期以来都在掩盖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真相。而班农亦呼吁必须对这件事彻底调查，并且追究当年的历史责任。班农在节目中强调，现在已经有大量的证据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共军方之间存在着非常深的关联，而且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等人推动的功能增益实验，在他看来更加是引发全球疫情的关键问题之一。班农表示，国际社会其实早就已经看清楚关于疫情起源，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非常之高，但是这么多年来，中共和一些西方的建制派都一直在积极合力掩盖，不断地用各种讲法来误导大众。而节目亦都指出，那些一直阻挠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人，正正就是现在仲想维持住这套谎言体系的贪腐官僚。班农呼吁川普团队上任之后应该即刻启动全面倒查，将中情局和情报总监加巴德等人掌握的核心证据全部拿出来，给外界看清楚真相。此前，美国情报总监陶尔先加巴德曾经提出要解密文件，指出全球有30几个实验室、120个生物研究室都在设计特别危险的病原体，而且相关监管少得惊人。而这些实验室呢，亦都被指同福奇有直接的关联。班农还在节目中表示，他们绝对不会向所谓全球主义的诱惑低头，必须彻底地撕下中共和跨国腐败集团的遮羞布。 从整体来看，这期节目最核心的呼吁就是要求外界重新正视大流行起源的真相，追究相关责任，避免类似的历史悲剧再次重演。
听完了刚才的新闻，大家不妨现在就放低手机，捽下双眼，是不是都感觉到又干又涩不舒服呢？其实改善眼部的状态呢，可能比你想象得更加快。北美的 Lily 女士呢，就分享了她服用润眼宝的感受。
因为长时间在电脑前面做事，我对眼成日都很不舒服，很疲劳。之后呢，就买了润眼宝，吃了之后效果真的很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很滋润，很舒服，没那么痛。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正。
听完 Lily 的分享，你是不是也都想说令到疲惫的双眼重新找回水润感呢？现在正是入手的最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官网，买三樽润眼宝即可以享受7折的优惠。快点上健康520官网看看，你的双眼值得最好的呵护。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